当代的宫廷菜呢，是延续了清代皇宫里御膳房的做法，为了满足当代人的口味的要求，经过技艺上的演变，成为当代的宫廷菜。但是它的技法和传承是来源于清宫御膳房。1925年之后，没有了皇帝，御厨们也都失业了。当时的管菜库的买办采购，组织了五位当时宫廷里的御厨。以王玉山、牛文志为首的五位御厨在北海公园开了这么一茶社，
仿膳茶庄，对吧？
当时因为刚刚没了皇上，就不敢叫御膳，所以叫仿膳，仿造御膳房做的。
这几个大师原来也都是御厨，
就是御厨。而且御厨呢，在清代和明代几百年的传承当中呢，他们是父传子，
不外传的，
绝不外传。而且这个御厨呢，终其一生可能就做这几道他规定的菜，没有
什么变化。因为你把它做精是吗？
对。
我知道您当时是师承董治国大师，那么像董大师的话，他也是这五位御厨当中的后人之一吗？
他们应该就算是第三代。第一代为御厨，然后第二代呢是王景春，我师父是跟王景春学的，他们应该算是第三代，但是也见过这些御厨。
聊到宫廷菜，咱们没有吃过，但是以前从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，哎呀，皇上面前摆一桌子，上面好多好多的菜，品种特别多，每样只尝一点。那么宫廷菜究竟有哪些呢？可能很多人得知的信息都是通过平时搜一些所谓百度、谷歌上面给到的一些信息，说这个有100多种菜。那究竟宫廷菜一般都有哪一些呢？咱们不用说全，比较代表性的。
皇帝吃饭他是有讲究的，叫吃一看二眼观三。他每次一个场面就是都五六张桌子，远的那些菜他都是不吃的，而且远的那些
不吃的，
哎，只是看，就是跟前这几盘菜是吃的，摆跟前这都是现做的，远的那些都是剩菜又热了以后。你别以为皇帝吃的都跟咱们现在吃的都是，咱们现在的人享受比皇帝那待遇都高。
主要皇上那会儿没有回转寿司，你这弄一小火车给他转着来，他就不用那么远够不着了。
而皇帝呢，他有这么一特点，他是随时开餐。他在故宫里随时在什么地方随时就传膳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他这菜都是做好了以后底下有一个温锅，温着的，然后这一说传膳，然后这马上就开席。所以呢，更多的菜呢都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剩菜，已经打包过的菜。
其实皇上也吃剩饭剩菜呢。
他们主要吃的什么菜呢？在清朝入关前后，前三期的皇帝更多的是以满菜为主。满族菜呢，它以烧煮为主。像咱们所谓的现在经典的这个酸菜白肉，其实是最经典的嘛。而且咱们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句离咱们最近的满语，但是谁都不知道这是一句满语，就是用满语命名的菜，萨其马。
啊，这个知道，故事知道的，萨其马是一个甜点嘛？
它是甜点，但是不是像传说当中的
要杀那个骑马的，
杀那骑马的，这是一句满语。
哎，怎么解释呢？
翻译成汉语叫狗奶子糖粘。
哎呦，
狗奶子呢是近似于咱们现在葡萄干的一个野生坚果，糖粘呢它是把炸过的面然后用糖裹一下，所以叫狗奶子糖粘。
哎呀，我们被这个故事骗了好多年呢。
这个的翻译是启功先生翻译。
哦，启功翻译的，他是满人吗？
他是满族人，正黄旗。
正黄旗，那是皇族后代了。刚才讲的宫廷菜当中，我简直没想到皇上也吃炖白肉啊，也是宫廷菜当中之一。
对，他这个是主要的，因为这就牵扯到满族人的一个习惯，
饮食习惯。
故宫的坤宁宫门口还有三口大锅，它是炖白肉的。是因为这满族人到年三十他有一个祭神的习惯，就是在坤宁宫这三口大锅里煮白肉啊，还不许加盐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北方的冬天多冷啊，席地而坐，煮完了这白肉分发给各位臣子。当时吃这块白肉，你想得多难受啊，不是美食啊，是让他们每年都回忆起在关外金戈铁马卧冰躺雪的生活，
要忆苦思甜。那说到皇上吃的，我们可以想到刚才您提到满汉全席， 以前我们从这个所谓的百科上面搜到，就是满汉全席得196道菜，得全部用银制的这个餐具，他这种说法正确吗？
他这种说法啊，有时偏颇。他这里写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满汉全席菜是108道，
嗯，
南菜54，北菜54，这完全是不对的。因为满汉全席，满汉全席和南菜北菜是没关系的，应该是满菜和汉菜，来源于清宫御膳里边。清宫御膳当时在顺治官入朝的时候就定下来了，国宴就是满席和汉席，叫满人食满席，汉人食汉席，
大家分开做的。
大家分开，满席当中呢，以山珍、熊掌、燕窝、憨鼻、哈士马、猴头蘑这种东北特产为主，
嗯，
而我们的汉席呢是以炒啊、爆啊这些菜为主，所以是满汉不同席，这是一个规矩，而且也不一定非得是108到190、这是后来发展的。满席它是有定制的，而且定制规定一等席面是6两银的。
那还有二等席面，
一等席面是皇亲国戚这些人吃，二等席面就是汉席了，三等席面是满族王公大臣吃的，这个四等席面也是汉席。所以在这个记录当中呢，最大的讹传就是《扬州画舫录》，这是一本书，李斗写的，记录的是满汉全席的起源，
就以讹传讹了。刚才听您说来，皇上都吃剩饭剩菜，他这100多道菜，再加上刚才说全部都用银制的餐具，
他使的是银勺，但是瓷器都是万寿无疆的瓷器。
张师傅，您是可以做满汉全席的是吗？
我是可以做的，我今年工作了30年了，学就学了十几年，专门就是做、
当代宫廷菜是吧？
对，宫廷菜满汉全席。
嗯，
在这个工作当中呢，还有幸应客人之邀，我们还原了一次《扬州画舫录》当中的满汉全席。真正的满汉全席是起源于民国初年的，没了皇上之后，满汉一家亲了，把之前分裂的菜搁在一起
一
桌上吃，就变成了满汉全席。
嗯，
而且更多大量的菜单其实各地都有，有川式满汉全席、山东满汉、山西、广东都有。
不同的版本，就是
不同的版本，就是按照当地的菜肴的特点，但是满汉全席的这种格式，满汉全席的什么格式？四四到底，就是跟咱们那相声那满汉全席里四干四鲜四蜜饯，所有的都是四荤四素四松碟，
四个一组，
四个一组的。对，
您光是学宫廷菜就是学了10多年，您觉得做宫廷菜中最难的是什么？
最难的是一定要做的细致。大家都知道这慈禧吃这栗子面的小窝头精细到什么程度呢？要是一斤面做120个窝头，
很小很小的一个，
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小窝头大窟窿眼儿，眼儿得大，
就是皮儿很薄了得。
对，皮儿很薄。
那老师当时要求你们一定是很细心吧？会考察你们吗？收徒弟的时候
是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锻炼和观察，更多的是需要你的耐心。
你能举个例子吗？
规定我8分钟要整鸭去骨，要整个没骨头，而且剃完的鸭子要灌水，一点都不能漏水才能算合格。练得我手上全是刀口啊！对于我来说，做菜不是负担，是乐趣。
您现在收徒弟吗？
收了徒弟。
在悉尼也收吗？
在悉尼还没有。
嗯，考虑将来在悉尼收徒弟吧，因为我知道您现在在悉尼定居的。
也可以啊，也可以把这个技艺传承在悉尼。